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6号，公元2002年11月10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行访问，成百上千名佛教徒到机场迎接，这是达赖喇嘛7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达赖喇嘛曾经计划访问蒙古，但是因为俄罗斯拒绝发放过境签证而未能成行。中国政府此前谴责了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并警告蒙古官员不要会见他。中国外交部称，达赖喇嘛并不只是宗教人士，而是所谓从事分裂祖国行为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本周二访问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并且带领成千上万名佛教徒进行了祈祷，但他没有计划会见蒙古政府官员。由于担心北京方面的抗议，蒙古领导人回避了抵达蒙古访问的达赖喇嘛。那么在蒙古重审他并非如中国政府所说的要求西藏独立，他谋求的只是西藏自治。并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大学向一群学生和佛教僧侣表示，他寻求的不是西藏独立，而是西藏的自治。他认为如果这样将对汉藏人民都有利。那么对于中国16大的召开，达赖喇嘛向媒体说现实言之过早，但是达赖喇嘛对此持乐观的态度。那么正当达赖喇嘛抵达蒙古访问的同时，中国政府在本周二封锁了中国和蒙古在扎木乌德的边境线，造成了500多名火车旅客滞留在边境线南部的车站，而所有的中蒙边境贸易也停留了3天。那么外界称这是为了抗议蒙古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蒙古的原因。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孔权在有关仪式上表示，中国方面并没有因达赖喇嘛访问蒙古而关闭中蒙边境，中蒙边境的列车停开是技术问题，而且现在已经得到解决。那么在蒙古，达赖喇嘛表示他对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持乐观，但是外界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最近对达赖喇嘛访问蒙古所表现的态度反映出要解决西藏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还受到了当地一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由于达赖喇嘛前往蒙古遭到北京方面的抗议，因此达赖喇嘛的参访行程中没有会见蒙古政府官员的计划。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于本周五结束。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格伦桑德仁不亲预计下周三前往欧洲访问时，将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这将是桑德仁不亲在欧洲议会的首场讲话。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格伦桑德仁不亲将于今天离开达恩萨拉，前往首都德里出席当地支持西藏团体举行的为期2天的会议。下周三将从德里出发，前往欧洲第一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访问和参观，之后将出席在下周四和下周五举行的为期2天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桑德仁不亲还将于下周六前往欧洲第二站英国首都伦敦，同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各国办事处官员举行会晤，会谈主要以西藏问题在欧洲各国的宣传、各类活动的实质性意义、各办事处管理工作条例等方面做深入讨论。桑德仁不亲出访英国是应该国国际外交事务协会的邀请，在杰扎姆大厅就非暴力途径发表讲话，同时受邀在该国苏哲恩纳斯纪念馆以反恐斗争为主题将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本周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十六大被认为至少是十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2000多名代表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十六大的开幕式。江泽民致开幕词，据认为，江泽民的讲话将概括过去五年来取得的成绩，订立下一个五年的政策。但是分析人士说，江泽民可能会打破常规，回顾他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后担任中共最高级领导人的政绩。为了确保十六大顺利的举行，北京当局举行了采取空前的保安措施。据报道，一些知名的民意人士被扣押。中国新闻媒体记者被告知要严格遵守规定。消息人士说，当局警告记者们说，如果泄露十六大的机密，将受到刑事惩罚。另外，为了迎接十六大的召开，北京已经全面加强安全保卫，来防止示威活动。据北京四家的酒店人员透露，有关部门已经下令北京所有的宾馆在十六大期间不许接待来自西藏或新疆的住客。不过，仍有一些抗议者借此机会来要求中共实行政治改革。在大会的召开前，至少有三名女士因在人民大会堂外分散传单而被警方押进警车带走。在外国记者尚未发现前，警察随即迅速捡起地上的传单。
受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宗教活动的来自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的部分僧人，本周四早上7:30至9:30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尽早释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这七位扎西伦布寺僧人是受邀参加在北美洲举行的宗教仪式，同时参加从本周三开始到下周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为期8天的宗教活动。在美国受邀参加宗教活动的七名来自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僧人还将于本周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里出演西藏传统宗教舞蹈跳绳舞，藏语称之为 Cham， 并向观众一一介绍跳绳舞的宗教服装和面具等的特征和含义。
今年10月18号，4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西藏甘孜地区的同时，5名甘孜藏人以涉嫌召集民众非法举行祈愿达赖喇嘛的法会名义而遭地方公安局的逮捕。遭逮捕的5名藏人分别是想不仓布，今年37岁，南杰，今年35岁，嘎玉朵嘎，今年55岁，次正朵吉，今年49岁，强白，今年40岁。上述被监禁的5人家属日前到甘孜监狱去探视时，中共公安以没有关押这些人为理由拒绝家属探监。他们5人被中共监禁后至今下落不明。
近来位于西藏首都拉萨东部的达孜县藏舵乡和塔叶乡境内，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在此一地区实施科学种田法、租借农田等一系列项目，造成大批汉人涌进农村地区，所租借的农田被汉人建成一排排的温室，种植各种各类的蔬菜，但对当地农民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据消息人士介绍，自从中国政府在西藏制定租借农田为合法权益的政策之后，当地农民的农田面积大幅度缩小，特别是干旱季节直接对农民的收割造成影响，使很多农民出现前所未有的家用粮食短缺现象。同时，很多农民担心这些租借农田的汉人在农村地区将会永远居住下去，并剥夺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基本权利。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藏尼边境地区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文化生活仍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由于学费昂贵，当地很多贫困的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往大学就读，特别是当地学校只重视中文教育，藏文水平相对很低。在经济压力过大和本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歧视等原因，很多农牧民家长被迫要求子女中途辍学在家务农。另外，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定地区，由于地方中国政府的制定教学收费率逐年上升，造成绝大部分贫困学生不断的辍学返家，特别是对来自农牧地区的学生所带来的压力，造成很多贫困学生即使考上大学已无钱就读。对此， 很多在西藏付不起昂贵学费而中途辍学的学生陆续流亡到印度求学。一周要闻回顾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秒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有一封来自印度南部的电子邮件信，信的内容呢是这样写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新闻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印度南部甘登寺强兹查藏搓金大殿的诵经师罗萨。首先敬祝各位工作人员万事吉祥，扎西迪勒。在以往，我们不仅能够很清新地收听到您台的节目，而且不断地获知有关西藏境内的新闻，使当地藏人一致表示非常喜欢收听您台的全部节目。但是近来您台减少了播放有关西藏境内的新闻，在此我认为应该加强西藏境内方面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台一向得到西藏境内藏人的特别关注和重视，所以我代表印度南部您台的所有听众发表此一建议，希望能收纳。信人罗桑，于2002年11月5日。
那么在这里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新闻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听众朋友表示由衷的问候，感谢您向我台提出这么宝贵的建议。是的，正如您所说的，这一段时间西藏境内的新闻播报数可能比以前减少了一点。事实上我台有关西藏境内的新闻渠道一向是从居住在尼泊尔的一名本台记者通过采访近期流亡藏人而获取的，但是最近由于中共确保16大的胜利召开，在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进一步加强了全面的防范措施，特别是严防边境地区的各个关口，造成流亡藏人的逐渐减少，加之境内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由此呢或许导致境内新闻不能按时的获取。尽管有些新闻已经过时，但是我们的责任在于凡是发生在西藏境内的事，不管其年月日，我们就在获取信息的当天播报，让境内外藏人了解实情，这也是成立我台的一贯宗旨。那么对于您提出的建议，我们一定会加强播报有关西藏境内的新闻。谢谢您的来信，希望您能够继续与我台保持联系，提出更多的建议。听众朋友，在这一周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让咱孙子》。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